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上个星期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山的事件之后，推特、脸书等美国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呢，纷纷关闭了他的账号，理由是特朗普发布的很多有关美国大选的信息不实，并且呢，鼓励了支持者的暴力行为。那次事件呢，不仅导致这个美国国会认证选举人票的这个过程一度中断，还造成了5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那么，特朗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这个事件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上引发了有关言论自由、新闻审查的激烈讨论。那么，美国社交媒体巨头封杀特朗普账号，算不算是侵犯了他的这个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官媒把这个特朗普推文被删，以及这个和这个中国对社交媒体，比如说微信、新浪微博这个审查和删帖，这样做能不能相提并论？那么言论自由呢，到底应不应该设置这个界限？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纽约的职业律师、时评人李进进，欢迎。李律师，
主持人好，建立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我想一开始就先来请教这个杨建立博士，就是您认为啊，这个推特、脸书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他们来封杀特朗普这个账号事件，这个本身是不是正当的？那么就是说，作为推特和脸书这些这个社交媒体公司，他们该不该，而且就是说他有没有权利去封杀特朗普这个个人账号呢？
好，首先我觉着封杀特朗普啊，就是 Trump 的这个账号是正当的，而且这些社交媒体的公司平台都有这样的权利。那很多人呢，以这个侵害了川普的言论自由来论事。那我们首先看什么叫侵害言论自由，以及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方方面面。你只有把这些事情看清楚了，才知道是不是应当的。第一，侵害言论自由的主体是政府，对于这个公民或者是私有企业。那么这次这个封号不是川普封了推特的号，是推特封了川普的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实际上大家都明白。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个公司作为资本啊，非常庞大，占有市成为市场的垄断，这时候当然它就具有了很大的能量去封别人的言论，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这就比较复杂。那么推特这样的公司在社交媒体这做一个平台，是不是绝对的垄断？它不是。那么它有很多的竞争者。好，那的确它占有这个市场很大的份额，所以它的封号不封号可能会造成言论的一种倾斜，和对某些人公平和对某些人不公平的情况。那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有个法律叫通讯规范法，一会儿可能李律师还会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它里边就实际上给了这些社交平台的一个不负，就是说对于发表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的媒体平台上的言论，他们不需要负责，但是他出于对于社会的善意可以对言论进行审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么多的言论我不需要负责，但是从商家的利益上来讲，就是越多越好。从这个推特现在的商家利益、挣钱的利益上来讲，当然他留着川普的这个推号对他最有利了，流量最大。但是他要求什么呢？要求你对于社会的善意，你要发挥你社会的善意，对不当的言论进行这个审查。比如说少儿的这个色情，你出于你自己的善意，你必须要禁止它。那所以这几个方面我都讲过了以后，我们来看川普事件。川普事件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就是说，他利用推特这个账号，还有其他社交媒体上的平台上的账号，煽动暴乱。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刚才主持人也开头也都讲到了。那实际上，推特呢给他留了一个余地，就是说我封你12个小时，但12个小时以后，他又发了一个两个推，一个推他说，美国有7500万，当然是7400多万啊，7500万的爱国者投了我的票。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这些爱国者将会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啊。然后第二条呢，他又讲，他说我不会参加 那个拜登的就职典礼，这两个推加在一起，使得推特的拥有者，他的老板，从社会善意上，他认为可能会造成新的暴乱，所以我给你删号，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说推特一家有问题，为什么所有的社交媒体都要删他的号？这就是每一家都认为出于他对社会的善意，他应该删掉这个封掉这个川普的号，以至于啊可以使社会的灾难降到最低。
嗯，好的，谢谢杨博士的这个分析啊。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李金吉律师，那么这个美国主流媒体还有很多的这个观察人士，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么他们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刚才杨博士也谈到啊，是直接导致了这个1月6号发生在这个国会山的这个激进示威者冲击国会的这样一个暴力的一个事件，而且还是酿成了这个5人死亡，那也是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就从这个事件本身啊，也是想请教您从这个事件的本身抛开这个政治不谈，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推特、脸书？还有后续还有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都是跟进了啊，就是对这个特朗普这个账号一个关闭这样一个做法，请您来评述一下。
谢谢主持人。我不同意建立博士的结论，有些分析呢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那么首先我表明态度，我认为Facebook 就是脸书和 Twitter 这种大的这样社会媒体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媒体，这样以他的实际上是以川普个人以川普的那个发的内容不是实际上的煽动啊，等会我们再来具体分析啊，来永久的关闭特朗普的账号，这一点呢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他的社会这个权利的影响以及他的行为得到了美国国会立法的这种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他是一种叫做cosign 的这个 judicial， 就是说就是办司法办那个办国家行政行为，所以说呢是办政府行为，它实际上带有政府的行为，所以它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一种破坏。那么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上面呢，有两点，一个是事实部分，一个是法律部分。法律部分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交通规范法啊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年的这个法律，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还有事实部分，就是说到底川普的言论是否是直接导致这场动乱就冲击国会事件的这样一个有直接的联系和关联。那么如果我们从法庭角度这个分析去庭审角度去来看的话，如果我是一律师，我会把出我的证据出来那么起诉官或者检察官会拿着他们的证据或者他们的理论来进行法庭讨论，那大家听众就是一个陪审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实部分是不是构成了这样一种所谓的暴力和煽动，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那在这之前我首先我的对这个事件我有一个觉得有一个非常清晰，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那么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总体从大体上来讲，从他们聚会集会来说，是一种政治游行、政治集会，是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保护的。那么这个我们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有人说上百万，有人几十万，我们就上万人的游行，导致了不到十分之一，可能不到1000人的冲击国会的事件。那冲击国会事件这个事情来看呢，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这里来讲它是违法的，它也有人实施暴力了，这也是违法的。那么我们也谴责暴力，我们对死者和伤者都保持同情啊，对，特别对死者。那么这里面死者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被警察打死的人，我们也要哀悼，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是为了正义和理想来的，他不是为了钱财，和其他的抢劫暴徒不一样的，和杀人犯或不一样的，所以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正义的观念来到了国会，但是他被打死了。他和这个在所谓黑名贵为了说话简便，我不同意这个概念，但是为了大家理解，大家都那么说，黑名贵运动从5月份开始以来的黑名贵运动里面造成的这些死亡人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行为变得更为严重，他们打砸抢烧都有，在国会这个事情当中，除了个别的捣乱的国会的议员的这个这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偷了一两个电脑以外那都是政治性的行为。 不是像那个这个黑玫瑰运动当中打砸抢找烧了警车，烧了这个好多房子，抢劫了很多商店。那么现在在波特兰事件还没有完全熄灭，波特兰就冲击了国家机关，就是国会，就是联邦大楼，就冲击了法院，这个点性质完全一样。所以说这个事件从整体上来讲是一个政治表达的事件，是一种政治抗议，但是其中有违法的行为予以谴责与追究，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谢谢李律师。那么杨建立博士，就是很多批评者都认为啊，就是当然这是一派的观点啊，就是认为这个 Twitter 还有这个 Facebook 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封号的这样一个做法，其实可能跟这个中国政府封这个微信号、关闭这个微博账号这个做法没有什么，差不多大同小异。那么特别呢，在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在美国这样一个提倡言论自由、公民自由的一个国度里面，这样做的话好像就更加的刺眼。那么您认为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平台这个关闭这个账号做法是不是侵犯了或者践踏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呢？
好，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先回应一下静静啊。静静讲了很多呢，我觉得和这个本身今天讨论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既然说了呢，我要这个回应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评判，我觉得美国有广泛的自由表达空间啊。1月6号所发生的事情啊，无论说他在这个游行里边站了多少人，刚才静静说大概是1000人或者1/10或什么东西的，不管多少人，他冲进国会这件事情一个暴力事件，然后违法事件，他的目的是要推翻一个选举结果，这本身是一种这个暴乱，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定性不能和香港或者是这个台湾的那个太阳花运动的一些行为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种定性没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要是在他这个暴乱发生之前把川普的演讲从头到尾看一遍，我建议每一位朋友都要去听一听他从头到尾的演讲里边，这个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一种煽动，这种煽动非常明确啊，就是说我们要显示力量，我们要变得更加野蛮，我们要去除那些软弱的国会议员，我和你一起走到国会去等等，这些言语都构成了对这种国会暴乱的一种煽动，这是没问题。而推特这个封他的号恰恰是在那之后给他12个小时的时间，就不能让他再继续煽动，因为整个社会整个这个国家体制遇到了这么一个在任总统的这么个威胁，所以封掉他的号。但是12个小时以后，那2条是基于他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善意的评判，就是你经过你良心的评判，这个不行，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险。而在同时，很多社交媒体上的 Trump 的支持者也进行了社交媒体上的动员，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抗议活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这个推特的这个负责人，他进行这种判断进行封号，我觉得是完全正当的。如果静静还有其他的朋友或者 Trump 的其他支持者认为这次封号是错了的话，那完全可以进行法律告诉啊，你可以告，你说这个我希望 Trump 出来告推特，我非常希望他出来告诉推特是现在的言论自由是违法的，我真的希望他和他的支持者来告。好，我们拭目以待。第二个，如果把那些以试图用暴力的方式来颠覆美国的选举结果的这些人是做英雄的话，是为了正义的话，这种评判完全是错的。包括你们所支持的川普最后下半旗致哀，不是为这些人，他都不敢为这些人下半旗致哀，而下半旗致哀的是死去的警察，大家要注意这个事实。好，另外我来回来谈这个微信啊，正好在上个礼拜我们正式对微信进行了集体诉讼。那有人把微信封号禁言和这个推特的这次禁言相比，完全是这个是错误的。原因，推特啊，微信还有背后它的公司腾讯，它号称是私人公司，实际上是私人公司吗？它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知道。第一，它靠政府的强力的干涉在市场上成了一个绝对的垄断啊。另外，它替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行审查检查盗窃信息 洗脑等等这些功能，所以你可以把它比作公权力。当一个公权力封了你的号，封了你的言的话，这就是侵害言论自由，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推特，第一，它在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不是靠政府的强力所得到；第二，它不扮演着任何政府的审查功能，所以这种类比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如果你认为这种类比是不对的，那么我建议大家去靠推特。我还是那句话，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有法律救济，你去告推特好了。但今天我们正在告微信，告微信的理由恰恰和你告推特的理由是相反的，这种类比是完全是错误的。
好的，谢谢杨博士。那么李金妮律师，就是刚这个我们在这个舆论中看到有一种声音啊，认为其实这个刚才其实您也谈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用的那个推号是 Real Donald Trump， 是他个人的推号，不是那个 POTUS 那个总统那个推号。但是呢，有一种声音认为特朗普作为这个国家元首啊，他的这个一言一行其实都代表了，在一定意义上是代表了这个政府，那么影响力是巨大的。而且呢，他也有人认为，就是他其实并不缺少这个社交媒体，或者他不缺少一个平台来发出他的声音。所以呢，一般意义的这个言论自由呢，并不适用他。那么您对这样的观察或者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回应是什么呢？
这个很复杂哈。首先我先回应杨博士那个观点。对微信和这个 Twitter， 我们为了简化啊，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大公司 Facebook 来看，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行为确实是有区别的。我同意杨博士这个基本的结论，但是分析的途径呢，还是有问题的。将来人们因为回忆的大事情说，如果我们认为特朗普事件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在例外任何例外我们都可以用非例外的就是正常的理论去解释它，这个我同意啊。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说推特呢不是受到政府机构的指派来做事情的，那微信是完全是政府机构来指示的。因为中国呢在有一个专门叫这个网信办，那他们来控制啊，哪些东西不合适了，就要把微信他们拿去教训他们，甚至威胁他们啊，甚至逮捕他们的人，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同意杨博士的这个结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之下，微信或者一个社会交媒体像推特和 Facebook， 他们已经起到非常非常大，行使了非常大的社会权利。当这种社会权利和或者掌权力的这些建制派，包括国家原有的这样一种法律权利吻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国家权利的延伸。所以这个事件当中，在川普这个事件当中呢，我们认为这个已经是达到了社会权利那个部分了。虽然我们跟微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问你说，如果你把它当川普当成个例外，这个例外可以接受，这个接受的理由不是因为法理上可以接受，而是从政治立场上接受。因为我认为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很好，我认为美国的宪政制度很好，我不希望川普能够他发生的他所煽动的这些事情导致了整个宪法美国整个的宪政体制的这 collapse， 就是就垮台啊，整个的美国就从此衰落下去，这是我的政治立场出发的。要从法理上来讲不是那么回事，法理上来讲所有的不论专政制好政府坏政府，是民主政府半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它都是一个政府。那么我们不排除如果这个事情我们不加以限制和警惕，那么下一个拜登有可能是受害者，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其他的任何其他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所以他们通过这样一种国家权力和社会媒体的结合，剥夺和限制他人的权利，从这点上来讲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心。从目前分析来看，我们如果说法院来分析判断来听审，我们完全可以站在杨博士立场去判断这个事情是对的啊。微信和推特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得出结论，但它的走向和发展令人担心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作为一个民运人士来讲，特别是我们是在追求中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的理论不能用双重标准。
就是最后想请杨建立博谈一点，就是中共官媒在利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那么说这个言论自由呢存在政治和道德的边界，那么认为这个事件让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提倡的民主自由是大大缩水了。那您对中共官媒这种说法回应是什么？
对，这个 中国官媒不仅利用了这个事件，而且利用了整个川普的这个事件来这个诋毁民主啊，这正说明这个川普，特别是他从1月3号以后所做的事情，的确就是实实在在的是对民主的一种破坏。刚才静静所讲说是对选举公正的一种这个追求，但是选举的公正已经数次的通过法院进行核实了。我希望因为静静是律师，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美国的法治，如果相信法治的话，仍然认为现在的选举不公正的话，我觉得非常的不能让人理解。
好的，杨建立博士，就是继续来请教您。现在有很多的批评，就是认为呢，这个社交媒体巨头啊，封杀这个特朗普账号，认为这样做是带有政治动机的。那么他们举的一些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推特啊，还有脸书上有大量的这个中国政府还有这个官媒的账号，而推特和脸书呢，很少采取行动去封杀他们的账号，或者是去删他们的这个推文啊、发帖之类的。所以他们说，这个美国的社交媒体呢，这个在执法方面，在执行这个政策方面呢，是有一套这个双重标准。那么您对这样的说法，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社交媒体的平台的执法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还没有很多的时间展开。你想，每天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多少我也不知道，有几亿个条发推在上面。他没有办法进行审查，但是呢，他不需要为这些言论负责。同时，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要以一个对社会的善意，不要只求流量，而且以社会的善意对一些信息进行审查。所以，这个你要说他一碗水端得很平，每次都处理得非常公平，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里边由于那件刚才你讲的那事情，就说明这社交媒体的平台就有政治倾向吗？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充分的证据。中国政府的推也好，这个蔡英文的推也好，川普的推也好，它都是这个推特还有一些是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提供的一种方便。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府和民众进行交流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他们是鼓励这种交流的。中国政府的很多的言论可以说是一种宣传，这没问题的，是一种他政治上的宣传。这个但是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和一个比如说一个五毛他注册了一个推特的政治宣传，从言论上是一样的。而这个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更不可信，因为什么？他让你标志了你的政府，他一定让你标志你政府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求这个中国的官媒一定要标志你是政府的一部分，使大家知道这是政府，然后你的信息就要打折扣。所以呢，实际上中国政府在推特上的言论可能还不如一个五毛的言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只不过大家要关注它，关注的原因因为你是政府，所以呢，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个言论的这个范围之内。那对于中国政府这样的言论怎么办呢？那是我们这些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民主化以及美国反这个中共宣传的这些人考虑的问题。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推特平台来反制它的宣传？所以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川普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直接或者间接的煽动了这个暴乱，这件事情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如果说中国政府的外交官在这边有个推特，他说明天谁谁谁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华人啊，我们华裔华裔美国人不能受这种歧视了，我们要上哪去包围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这个包围国会等等，那肯定我相信推特一定会封他的号或者是删他的贴的。所以呢，这两个范畴的东西不能拿在一起来谈。
好的，谢谢杨博士。好的，想继续请教杨建立博士，就是现在这次这个中国的官媒还有这个中国官方，包括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等等啊，都在利用这次的事件的大做文章。那么之前利用这个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这个事件，那么这次又利用这个 禁封他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这个事件呢来做文章啊。那么中共的这个环球官媒《环球时报》有一个社论，这个社论提到这样一点，他说言论自由的政治含义一直被美国和西方这个语境所掩盖了，那就是言论自由的确存在政治和道德的一个边界，那么对特朗普的晋升让这一含义在美国浮上水面。这个说法看上去是有一定道理哈，但是我也想听听您对于这种中国官媒这种说法您的回应是什么。那么这个言论自由啊，它到底应不应该有边界呢？
好，这个中国官媒还有中国政府显然和其他的独裁政权一样，在这个利用我称为这个川普事件啊，一系列的这个围绕着川普展开的事件啊，来这个诋毁美国的民主。的确，这个可以说川普给美国的民主蒙上了一个耻辱，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他在批评美国的言论自由的虚伪性的时候，他忘记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坚持言论自由的，像美国这种坚持言论自由的国家从来都没有说这个言论自由是没有边界的，你找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鼻祖的论述都不会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最要防范的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的公权力来这个侵害人民的言论权，这个是我们最应该防范的。而这一点呢，是中国政府恰恰没有任何资格去笑话其他的任何政府的。因为我们知道微信新浪等等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禁言不是这个这些社交平台的主动行为，而是中国政府控制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他们在扮演一个中国政府的政府角色。所以这些号称是私人企业的可以比作公权力进行处理，所以呢他来封了我的言论，检查到我的言论，我就可以告他，因为你政府没有资格来禁止在社交媒体上禁止我的言论。那这个发生在美国的推特来限制 Trump 的这个言论恰恰是相反的。那实际上他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资本太大了啊，公司太大了，他占有这个市场份额是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以后会造成了他限制这个言论会使得一部分人受害一部分人得利，不公平。刚才我讲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就特朗普这件事上来讲，我认为他做的非常有道理的原因在于说，不要忘记了这些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他以盈利为主的，正因为他以盈利为主，他把这个特朗普的推特号留在这个推特平台上，实际上是对他赚钱非常有利的，有巨大的流量。而正因为这个原因，政府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一条，就是说你们可以根据对社会的善意进行审查这个信息。也就是说如果是超越社会能够接受的道德底线的，你有权利去删它。比如说少儿的这个色情的东西你可以删它。如果说少儿的色情你删了，你认为它限制了自由，那么今天特朗普的你怎么少儿的不认为是限制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为什么特朗普的你认为是呢？那如果在美国的社交平台上社交媒体平台上大家都谈论这个纳粹的东西希特勒的东西可以吗？鼓吹希特勒的这个东西可以吗？这是不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它是对的，而且它是出于对社会的最大善意来封了特朗普的账号。同时不是推特一家封的，是几乎是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这说明这是社会的公益良心的一个基本标准，大家都在维持。
非常感谢，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杨建立博士和李金宁律师，嘉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